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感谢主，我们能够再次的同心来赞美主，来敬拜主，来聆听神的话语，使我们的生命生活能够在神的话语的当中能够得到建造，得到更新。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又是主你的圣日，主啊，我们在这里要赞美，要敬拜，也要聆听你的话语。就求主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求主的圣灵来带领我们明白你的真理，求主的宝血也来遮盖我们，主卸去我们一切的疲乏劳顿，让我们能够打起精神，主让我们身心灵都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眺望，得到更新。祝福我们在新的一年能够有从你而来的属灵的祝福，主你就倾倒在我们的中间，主也求主你亲自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用你的话语来指引我们前面的方向。今天的主日敬拜从始到终交在主的恩手当中，与我们同在，听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灵，阿们。当我们因信耶稣基督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来到神的家，我也相信我们不是来敬拜一位虚无的神，我们也应该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很大的确定，我们是因信耶稣基督与神和好，然后进入神的家，成为了神的儿女。我们既然可坦然无惧地进到神面前，那么我们就不再是外人，不再是客旅了。弟兄姐妹，我真的是要给大家有一个很大的鼓励，包括我自己都是一样，我们要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开口称颂，心里歌唱，我们要开口叫我们天上的父为父。我们不再看我们是这个世界的人，我们要看我们是神家中的人，乃是与圣徒同国，神家里的人，我们可以开口叫我们的父为阿爸父。那么从此我们既是地上的公民，又是天上的国民。你有这样的把握吗？就像保罗所说的一样，他尽管在地上受尽了一切的劳苦重担，但是他却从心灵里发出一个呐喊，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在等候我们的救主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那么对于我们这些具有双重身份之神的儿女来说，在这样一个弯曲悖逆、纷纷扰扰、动荡不安的幕后时代，我们都知道，从去年到今年到一直到现在，我们都看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外有这个 virus 的对我们的困扰，对我们的威胁一直都没有挪去，我们的教会还没有恢复真正的实体的崇拜。那么内呢，看看这个世界上真的是国公打国，民公打民，无论是从政治经济都有许许多多的不确定性，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弯曲悖逆、纷纷扰扰、动荡不安、不确定的幕后时代。那作为神的儿女，作为既生活在地上又是天上国民的我们，如何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呢？也就是说，如何在地上活出一个天国子民的样式，使我们的生命生活能够见证福音改变生命的大能，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家，在这整年的 virus 的当中，我们能够过一个平安喜乐的生活，是因为福音改变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不再看外边的环境，乃是看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保守和看顾。如果我们能够在地上过出一个属天的生活，那我们能够见证福音的大能，那我们也就可以吸引人听信福音，去改变生命，让那些继续在 virus 当中、在政治当中、在各个当中不确定性的当中、经济的当中，这些的没有因福音得救的人，能够也听信福音改变生命。即便生世界上还有许多的纷扰、许多的动荡不安、许多的不确定性， 但是我们却能够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翻到罗马书十三章，借着这一章的经文，我要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披戴主做天上的国民。那我的讲道中心思想呢，是我们要顺服掌权者，爱人如己，披戴主做天上的国民。完了，不但有讲到题目，还有中心思想。弟兄姐妹，我主要是为什么要把中心思想告诉大家，是因为让大家能够知道我在讲什么，并且一路下来的时候呢，也让大家不要在我的讲道当中以至于迷失掉啊，到最终能够抓住一个主题，好使我们今天的讲道对我们的生命有所帮助。那么我的讲道大纲的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是我们要顺服掌权者，第二个我们要爱人如己，第三就是披戴主做天上的国民。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一部分，我们要顺服掌权者。当我们听到要顺服掌权者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怎么想，我自己都会在问，是不是？我为什么要顺服这个掌权者呢？你看看这个世界上的掌权者都在做什么，对不对？世界上一个最大的国家，不就在今天刚刚有人接替什么46任总统，对不对？但是在他们整个的竞选，整个的过程当中，让人看到了什么？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我不做任何的评论，因为讲道是本着神的圣言讲，神今天不让我讲掌权者，我绝对不提这样的话题。那么今天我们看的一个题目是我们要顺服掌权者。那我们也许会问，我为什么要顺服他，对不对？不说远的，就看我们现在，我们墨尔本，我们威州，刚刚从这个 virus 这么 lock down 这么长的时间，教会8-9个月10个月都还没有恢复，彻底恢复这个实体的敬拜，好容易在圣诞节前后，在这么1月份刚刚恢复一点，大家可以自由了，可以行动了，啊，我们可以有一点安全感了。可是我们威州的政府在做什么呢？对不对？就在 virus 之前还没有完全开放的时候， lockdown 还没有解除的时候，竟然下议院通过了一个的议案，弟兄姐妹们还记得吗？对不对？叫做禁止进行性倾向矫正治疗的这个的议案，或者叫 bill。 那么在今年的2月份也会在上议院，国会的上议院进行讨论通过或者是不通过。就是这样的政权，我们怎么能够顺服他们？你想想看，是不是啊？那另外一个说了，如果我们顺服这样在世界上的执政掌权的，对我们又有什么益处呢？ OK， 即便你能够说服我，我可以顺服掌权者，我也知道顺服掌权者对我有益处，那么接下来你要告诉我，我们如何顺服而尽自己公民的义务呢？这就是接下来罗马书13章1-7节的内容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凡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当我们看到这两节经文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顺服掌权者不是因为掌权者有多好，我们是因顺服神而顺服掌权者。因为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保罗透过神的感动给我们发出一个命令，要让我们所有的人要顺服所有在上执政掌权的，这是一个命令。并且他不但发出这个命令，而且还告诉我们说，凡是所有世界上一切掌权的都是出于神，如果不是神所命，没有一个人能够坐在高位上，没有个一个人能够成为国家的领袖、总统、主席。 并且经文还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不顺服这样的政权，我们抗拒他啊，原文叫做我们与他争，我们与他斗争，我们与他进行武装的斗争啊，如果你这样做，你就是抗拒神的命令，凡抗拒的就都能够自取刑罚，或者说要遭到自我的审判。所以这个圣经的事实告诉我们一个很真实的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画面，也许我们从来都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无论怎么竞选， A B 两个人竞，两个集团进行竞选，无论是谁到最后坐上总统，我们都好像认为是百姓对他的支持啊，那个没有坐上就是因为百姓对他的支持不够，他的票数不够，那个能够坐上去的是因为他的票数够了，他得到了众大多数人的拥护。我们只是停留在这个意识的当中，但是借着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无论是谁在透过怎么样的竞选，无论是他透过是，无论是他以什么样的一个的角度去出发，他真的是要做一个公仆，要来为人民服务，或者是为了他集团的利益，为了他自己的那个权，自我的那种权力的欲望而也好，只要他坐上这个的位置，我们可以看清楚圣经经文告诉我们说，他们是神所命的，而不是人所拥护他，也不是他为了他自己集团的利益他有多么的伟大，那是神所命。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那更改日期和时候立王和废王的是谁呢？不就是我们的耶和华神吗？并且我们的神也调动君王的心，如同调动垄沟的水一样随意的流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我们的眼光，我们的思维不停留在我们现今生活的这个在世界，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是神家中的人，我们是与神同在，神是我们的阿爸父，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上所有一切的权柄若不是出于神就不会存在。那当我们明白这个观念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就要回到神的家中。即如果是神的命，我们的神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那么这世界上一切的权柄都要尊我们的主神为圣，都要在我们主的权柄之下，因为我们的主神全能者统管宇宙万物，统管宇宙万有，所有国家所有的臣民都要向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来负责。那作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既然知道神的心意和神的全权的这样的一个的命令，那我们要不要顺服神？你不是要单单的听神的话，听圣经上的教导，我们就来顺服执政掌权的，或者说当我们不明白圣经，我们也没接触过圣经的时候，我们也在有意无意的就是来顺服这个世界上的执政掌权的，无论他做得好他行得不好，我们都在有意无意的来顺服这个世界上执政掌权的。但是今天当我们明白神的话之后呢，我们不是单单的来顺服这个世界上执政掌权的，乃是我们更加的明白，我们能之所以能够顺服这个世界上的执政掌权的，是因为我们愿意顺服神。看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如何呢？他本来是神，对不对？但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如果他不顺服，对不对？他如何能够被这个世界的政权钉在十字架上呢？ 用他的话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如果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为我征战，对不对？我不会向我的父神求十二营的天使为我征战吗？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知道，我顺服神，谦卑顺服我的父神，我也顺服，因顺服父神，我就顺服这个世界上执政掌权的，即便因真理的缘故，他把我钉在十字架上，我也甘心情愿。我们在地上成为神家中的人，成为神的国民，我们要效法的就是耶稣基督的顺服。耶稣基督顺服父神，被世界的治权钉在十字架上，那我们应当效法耶稣基督，因顺服神而顺服地上的政权，这样我们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在地如在天的神的子民。那接下来也许你会问啊，我们如果知道我们可以顺服，因顺服神效法耶稣基督，因顺服神而顺服天上这个地上的所有执政掌权的话，那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这就是接下来三节到五节要告诉我们的，是要让我们知道，神要让我们知道，不但让我们知道我命令你们要顺服地上执政掌权的，是因为你们顺服神而顺服他们，因为他们是我所命的。那么接下来神也要告诉我们说，只要你们顺服，你们就会从中得到益处。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单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这段经文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在地上设立执政掌权的，只是为了一个目标，就是要刑罚作恶的，弘扬行善，也就是说让地上的执政掌权的能够执行公义公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看这个地上，对不对？在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的身上。为什么呢？是因为人的罪，对不对？人自我自作聪明，人自以为聪明，反倒愚拙，然后把没有明明知道他是神，却没有把他当作神来感谢他，来荣耀他，然后呢把神的荣耀变成各种各样的偶像，然后也在自己的自我中心的当中敬拜偶像，侍奉偶像。不但如此，还着存邪僻的心，存着那种情欲的心，男与男，女与女，行许许多多男女不正当的性关系，并且存邪僻邪恶的心，也行许许多多不合理的事，对不对？嫉妒、争竞、凶杀，甚至是违背父母，没有亲情，甚至是捏造恶事，不怜悯人。我们人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以自我中心故意在心态行为上犯罪抵挡神。那么在这样一个有罪的这样一个的世界，在这样一个罪人的世界当中，想想看，如果没有神兴起来这些的执政的掌权的，维护这个世界的治安，维护这个世界的正义，人怎么能够过一个平静安稳的生活？因为神爱我们，神不愿意让我们活在这样一个的世界当中，这个世界也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恶者来就是要偷窃毁坏和杀害，那恶者像吼叫的狮子， 到处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那你说在这个世界上，若没有神所兴起来的执政掌权的维护公平公义，维护社会的治安，我们将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当中？说到这里，弟兄姐妹，我要给大家讲讲我自己原先啊工作当中所遇到的事情。有两件的事呢，就是这个无政府的状态，地上没有公平没有公义的状态当中，没有执政掌权的这样的状态当中，我经历过两件对我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到现在记忆犹新，因为那是与我的生命息息相关，与我的安全息息相关。大家，我在我的职业呢是船员啊，是运送石油的。那么在2009年的时候，弟兄姐妹们，还那段时间我相信大家可能知道啊，新闻经常在报，就是索马里海盗的事情，非常的猖獗，他们活动在啊就索马里的沿岸亚丁湾还有波斯湾附近。就在那一段时间非常危险的时刻，世界上各个国家也派出一些的这个海军舰船，我们国家也派出什么武昌号武汉号，然后到那么亚丁湾附近索马里的海域来给那些商船护航。那说到这里，那索马里这个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一直到现在都是一个无政府的状态。无政府的状态就产生了许许多多不公不义，许许多多的乱民出来，甚至就是这样的海盗，十几岁就卡着大枪做海盗了。他们国家的百姓生活在民不聊生的当中，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没有安全感。那么我们这些在船上工作的人路过那个海域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的安全感，没有任何的平安。2009年，我记得很清楚，我在那条船上干了8个月的时间，那条船经常就往返在新加坡到也门。想想看，新加坡到也门就是要路过亚丁湾，甚至我们要经常在也门要卸货，要装货呢，我们要在亚丁湾抛锚很几天。我们在那里，若不是这些世界上的国家所派的护航的船在那里为我们护航的话，我们没有安全。感谢主，神兴起这些世上的政权，尽管索马里的海盗猖獗是因为他们国家没有政权，人民就行无法无天的事，也感谢主，正因为其他国家有政权啊，派了那么多的舰艇到那里为商船护航。那我8个月的时间看见过海盗的船只，但是呢没有受到海盗的威胁，我为此也感谢主，我也感谢神啊，能够感动世界上执政掌权的差派护航船到那个海域去为商船护航。那么不幸的是，我的一个的邻居，我们一个公司在大连国内，我的一个的邻居我们很熟悉，他的太太也是我们的一个姊妹，信耶稣的一个姊妹，在国内家庭教会。就在2010年的时候，我们准备要移民之前的时候，他在一条船上路过亚丁湾，被索马里的海盗劫持了。啊，当他的家属，也就是我们那个姊妹，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真的是痛哭欲绝。我们都知道索马里海盗是没有人性，他们就是为了钱，拿不到钱，他们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杀人害命是常见的事。我们的姊妹真的是哭得不得了，教会为她祷告，真的是哈、啊、伤心欲绝，但是我们就是为她祷告，我们都很伤心。当我听说，因为我的同事，我也是船员嘛，我听说了之后，我也很悲痛，我也很难受，横切祷告。4个月之后，海盗们拿到了他们想拿到的那个金钱，就把那条船放走，去了卡塔尔的多哈靠港。那么我们的公司呢，就派了2位的代表，一个就是我们家这个姊妹，因为那个的我的那个同事在船上是轮机长， 啊，另外呢派了一个大副的啊那个太太，他们两个从大连坐飞机去到多哈。那么到多哈，他们带着他们，就是这一些政府的人员陪同他们开着车来到港口，看到那条船的时候，我们两个姊妹跟我们诉说的时候，他给我们说一说，刚一开始说就开始哭了。为什么呢？他告诉我说，当他看见那条船的时候，他就哭了。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看见那条船的前面那个甲板，就是那个驾驶台附近那个船楼啊，那个驾驶楼都是那个子弹眼儿，都是那个子弹眼儿，那个驾驶窗都是碎的。当他上到船上的时候，听那个船的船长说，那个船长在驾驶台差一点丧命，那个子弹就从他这个头边耳朵边上擦过去。弟兄姐妹，尽管她从安全得中得回了她的丈夫，回到了家中，但是给我现在看到这段经文的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动和提醒，若不是神兴起执政掌权的，在这个世界上维护正义刑罚作恶的，我们没有平安，没有安全。无政府的状态是很可怕的，弟兄姐妹。尽管这个世界的政权他们没有做到神的公平公义，那是他们的事儿，因为神兴起的，他们要将来面对神的审判。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看到的是，这些的公义并不是出自那些执政掌权者的公义和公平，因为人是罪人，无论是谁坐在高位上，他们都是罪人，有自我中心，故意在心态行为上犯罪得罪神的人，他们哪有公平公义可言呢？那是按照什么样的公平，按照什么样的公义？就像第五节所说的，神要让我们必须顺服，是因为与我们在地上过一个平静安稳的生活，平安安全的生活是有益处的，我们必须顺服。但是你要知道，不是因为这些执政掌权的他们有多公义，有多正直，有多么的良善，是因为我们的神，因为刑罚原文是愤怒，是神的愤怒，是神的公平，是神的公义。神的公义，神的慈爱，在掌管着宇宙万有，在看顾着他所爱的他的子民。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的良心。讲到良心一词呢，我要提醒大家，我们要知道良心所对应的我们身心灵的哪个部分呢？我们经常讲到良心，对不对？你这个人好没有良心，那个人是良心发现他没有越雷池一步。那么这个良心是对于我们身心灵的哪一个部分？当我去查考圣经，我把所有圣经当中有关良心的经文都查考过之后，我发现良心所对应的是神所赐给我们生命之灵的部分，是我们人当中身叫做灵魂体的部，那个灵的部分。灵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是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之灵，我们才有人的本质，我们才有有灵的活人，不是吗？我们这个灵也承载着神所赐给我们荣耀的形象和样式，如果不是这个灵，怎么能够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呢？神是按照什么样的形象和样式来造我们呢？其实就是把他的生命之灵赐给我们。那么讲到这里，如果良心是对应我们身体当中灵的部分，它的功用是什么呢？它的功用，我说它的作用，它的作用就是圣灵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都透过借着神的话语，透过我们的生命之灵，然后向我们的良心说话，让我们的良心能够感觉到神圣灵的声音，我们也能够思想，也能够明白神到底要让我们做什么。那另外一方面啊，良心呢也一同和神刻在我们心里的律法一同的做见证，让我们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最终按照神的心意能够做一个合神心意的选择，让我们能够以善胜恶，能够使神的公义慈爱彰显在我们的中间。所以圣经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顺服这个世界上的执政掌权的，是与我们有益处，可以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平静安稳的生活，但是却不是因为这个世界政权的他们的公平公义，乃是因为神的公义和他的慈爱，他在用他的慈爱公义来护理来保护他的子民，他的儿女们。但同时我们自己也要尽上我们的责任，我们是顺服神而顺服执政掌权者，我们是因为神赐给我们的良心，我们的生命之灵反映出神的性情样式荣耀，让我们可以透过圣灵在我们心中借着神的话语，透过良心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可以或是或非做一个合神心意的选择，我们可以活出神要让我们活的那个不一样的那个的生命。那接下来，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因顺服神而顺服执政掌权者，我们也知道我们顺服执政掌权的是与我们的平在地上生活的平安有益，也与我们属天生命有益处，因为我们是顺服神，我们也因着我们的良心也看到神在的慈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可以因着顺服人而顺服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和神的生命就有一个很好的更新，我们和神的关系也有一个很好的更新。那接下来我们要问的是，如果我们是顺服，我们如何能够因顺服而尽公民的义务？六节七节告诉我们说，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看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神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因顺服神而顺服执政掌权者，如果你知道你顺服是与你的生命有益处的，那么接下来你要尽你自己当尽的义务，因为我们是在地上做公民，对不对？我们只要能够尽到我们的义务呢，我们就活出一个天国子民的样式了。那么你当得粮的，你要给他们纳粮。尽管在墨尔本，我们好像很小，好像是给政府纳粮，但是我们每一年到七月，每一年的六月三十号开始是我们的财政年，我们都要合法的开始缴纳我们自己的税，我们叫报税，对不对？啊，对于我自己也是一样，无论我原来在船上工作还是在澳洲工作，那么到了时间就按照这个政府的规定，我们就开始合理的缴纳税款，这是我们当尽的义务，而不是我们想着法的去逃税去漏税。因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当中耶稣基督也为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他在地上基督道成肉身，成为耶稣，成为人子，他在地上如何过出了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呢？是因为他顺服神，他也顺服执政掌权的。那么他每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也会问，我们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啊？有人问他，对不对？他怎么回答呢？凯撒的物归给凯撒，神的物归给神。他还甚至让彼得去钓鱼，钓出一块钱来，一块银钱，然后放在税箱里边缴税。耶稣基督在地上已经给我们做出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如何尽他作为一个就是罗马公民的义务，对不对？我们也应当尽这样的义务。那另外说到这里，我就不得不提那个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义务，我们不得不尽的是，弟兄姐妹记着，二月份的时候上议院就要讨论通过那个禁止进行性矫正治疗的议案了。如果你是在地上因顺服神顺服执政掌权者，知道顺服与你有益，你要尽一个公民的义务的时候，你要尽上这一份的义务。 你要投一个正确的票，让神的心意能够在这个地上彰显出来，让神的公平慈爱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人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如果我们错用我们的一票，想想看，这个议案的通过将会影响到我们信仰自由的这个的关系，也会影响到父母和儿女的那种交流的关系。你怎样带领你的儿女，将来你的儿女在你的眼中将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将来也会影响其实一个社会和谐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拿起我们手中的权利，尽一个合法公民的义务，要投上这个一票，让我们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就是过一个道成肉身的生活，我们顺服神，但是呢，我们却是做天上的国民。我们该尽的义务，我们在地上也要把它尽好。好，那接下来，当我们明白在神公义的基础上，因着自己的良心，本着顺服神而在灵里操练顺服执政者的权柄，并且操练因顺服而遵纪守法，在地上履行一个国家公民应尽的义务，见证神的公义，以至于借着这样的操练更新我们和神的关系。那么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除了应当尽诸般公民义务见证神的公义之外，又如何尽一个社会的责任更新我们和神的关系，见证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和慈爱呢？那这就是我讲到的第二部分，也是罗马书十三章八到十节说我们要爱人如己。当我们想到爱人如己的时候，你肯定会问我们为什么要爱人如己。其实看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没有感受到我们有被爱，对不对？好像我们的身边缺乏爱，我们的邻里也缺乏爱，我们的社群也缺乏爱，我们的国家也缺乏爱，甚至在教会的当中也看不到爱。但是圣经却命令我们要爱人如己。当我们明白爱人如己的缘故之后，我们应该如何做呢？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圣经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在凡事上都不要亏欠人，你欠任何人任何东西都要还，不要欠，不要欠，该还的都把它还了，欠钱的还钱，欠物的还物，欠税的还税，任何的东西都不要欠别人。但是唯有一样，圣经告诉我们说你永远还不完，就是什么呢？就是彼此相爱，永远还不完。因为就像圣经上所说的一样，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永不止息，你怎么能够还得完呢？另外我们要明白，爱人如己呢是神的命令。因为当我们看十三章九节的时候说，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的时候呢，我们的思维马上就回到了大诫命，不是吗？出埃及及生命记啊，都讲到大诫命。大诫命最后的一部分，第一部分是面对神的，第二部分是面对人的。神命令我们要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恋人的房屋、妻子、儿女、仆婢、田地、房屋，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如果你不做这些事，你就是爱人如己。所以爱人如己是神的命令。就像耶稣基督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他教导门徒说，我告诉你们一个新命令，就是要让你们彼此相爱。如果你能够彼此相爱，别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老约翰也这样说，我们要彼此相爱，弟兄们啊，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这是从起初我们从神所领受的命令。那如果是神的命令，我们是在神家中做他的儿女，是神家中的人，是天国的子民，我们要不要顺服神的命令而听从爱人如己呢？因为 我们如果能够操练爱人如己，我们就是在实践神给我们的诫命律法，这是神所喜悦的。因为神告诉我们说，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一句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知道爱常以为亏欠，我们还不完的就是爱，永不止息的就是爱，我们不能够说我们爱够了，我们也不能够说我们没有爱，因为神就是爱。我们如果是神的儿女，我们就知道，因为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并且神也命令我们要爱人如己，因为爱人如己包含在神的诫命的之内，因为爱比爱就完全了律法，爱也是一切律法的总纲。那我们在地上，当我们知道爱是神的命令，我们也亏欠别人爱，我们就不能够不爱，因为我们是听神的话，顺服神。那么我们如何操练来实践律法呢？实践这个爱人如己的这个诫命呢？如何实践？我们有许许多多可以实践的地方。比方按照经文来说，我们以前也许有心中有许许多多的思维，比方说奸淫，比方说等等所有偷盗贪婪等等一切的事情，就是对人没有益处的，好像是加害于人的事情，好像在我们的思维当中，甚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过发生。嫉妒、恨恶、羡慕、嫉妒、恨等等这样的事情，好像体现出来都没有爱在这个中间。那我们现在呢？如果我们靠着圣灵的大能，靠着主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我们愿意顺服遵行神的命令，爱人如己，那我们就活出一个神心合神心意的生活。神不让我们做的，我们就不做。如果你不做，就是爱人如己；如果你不做加害于人的事，你就是爱人如己，你就是实践律法；如果你不做害人如己的事，你不做加害于人的事呢，那你就是在祝福人，你就是在爱人。其实有许多行动上我们也可以做的，对不对？看看这个 virus， 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缺乏，甚至是我们的邻里，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彼此之间，我们看一看，有许多的缺乏，有许多地方可以让我们献上我们自己的爱心，我们可以把我们具具体体的实现在，把这个爱实践在神所交给我们的这个的啊命令的当中。我们看到，我们就实行，而不是看到需要的时候，我们在猜想说他是不是真的有需要。我们不要有这样的猜断，我们就按照神给我们的命令，尽我们的本分，我们爱人如己，把人需要的我们就拿出去。因为主耶稣基督也是为着爱我们的缘故，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有了属天生命，让我们有了阿爸父所赐永生的生命。哪一个呢？就像神圣经上所说的一样，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白白为我们舍了，他不岂把万物都赐给我们吗？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圣灵要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如果我们承认是上帝的儿女，我们顺服神，我们就应当做出爱人如己的行动。当我们做出爱人如己的行动的时候，我们就更新了我们与人的关系，我们就在人群的中间见证了神的生命，那我们传福音也会没有拦阻。有许多的例子可以实行在我们爱人如己的这样的一个的教导的当中。那么接下来，当我们借着操练顺服掌权者，尽到一个公民的义务，更新和神的关系，又借着操练爱人如己，尽到自己社会的责任，更新和人的关系之后，接下来还有一样不可少，若不借着这一样，我们恐怕也无法达到顺服权柄更新和神的关系，也无法爱人如己更新和人的关系，使我们的生命得益处。那是什么呢？这唯有不一样不可少的，就是我们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做天上的国民，更新生命， 活出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这就是我们要披戴主做天上的国民。天，那如果我们是披戴主做天上的国民，那天上的国民的盼望是什么呢？你得活出一个天上国民的样式，对不对？那天上国民的盼望是什么？是不是我们今生所盼望的？是不是我们今生所缺乏我们要盼望的？是不是人本主义，本着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所盼望的呢？那从根本上来说，如何能够真正的在地上活出一个天上国民的样式呢？经文告诉我们说，首先我们要警醒盼望的不是地上的需要，不是地上本着我们自己的需要所亮定的那个盼望，乃是什么呢？乃是警醒盼望主来的日子。我们要盼望一个时间，因为经文告诉我们说，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信的时候更近了。我们要警醒盼望主来的日子，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信的时候更近了。圣经的经文告诉我们很清楚的道理，当我们信因信生命重生得救是开始，不是结束。我们的属灵生命是从此开始走向一个将来，是一个的过程。那么在将来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主再来的日子，是不是？保罗让我们知道这个重要的时间就是主来的日子，尽管那日子那时辰确切的时间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但是主来的日子却是对我们救恩完成至关重要的所以罗马书也告诉我们说，受造之物切望盼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些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的得赎。那么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就像保罗所说的一样，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他要按照他那能叫万有归服他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我们要警醒等候主来的日子，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做一个天国子民永恒的盼望。那么最重要的是，我们还要披戴主在灵里生活，因为经文告诉我们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一段的经文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弟兄姐妹，当我们知道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有一个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的，得到永生生命，身体改变，得以复活的这样的一个日子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的盼望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脱去黑暗的行为，因为我们是光明的儿女。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他是世界的光，凡跟从他的不在世界里行。那么我们就是一群因着主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我们从黑暗入奇妙的光明，我们怎么还能够活在黑暗的行为当中？那我们在地上呢，我们的行事为人也不能够再做那些荒宴醉酒，那些好色邪荡，那些争竞嫉妒的事，能够在地上彰显神的生命，彰显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雕塑，让我们能够过一个荣神益人的生活。如果你能够也能够下决心立志要这样做的话，就像保罗所说的一样，你要确定主耶稣基督在你里面活。我们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们，我们已经脱去旧人，欢赏新人，这新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是因为我们住在基督的里面，基督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就不再为我们的肉体安排放纵私欲，放纵自己的自我中心，而是我们住在基督的里面，彰显基督的生命，在灵里生活。弟兄姐妹，非常的重要，我们是 活着的不再是我们，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并且我们是住在基督的里面，彰显基督的生命。我们是穿上了基督，或者说我们就是住在基督的里面，基督的生命就是成为我们的外衣。我们现在不是在为肉体安排了，我们是在为着我们的永生属灵生命在安排，是让我们过一个与自我中心、与我们的罪隔绝的生活。那所以结论，当我们这些神家中的人，既是地上的公民，又是天上的国民，要本着对神的顺服，按照神公义的属性，在灵里操练顺服之政掌权者，切实履行地上公民的义务，见证神的公义，又要操练在社群中爱人如己，尽上自己社会的责任，见证神的慈爱，然后在灵里警醒盼望主的再来，见证神的救恩，披戴主耶稣基督做天上的国民，在灵里生活，活出一个天国子民的样式，使福音改变我们生命的大能被见证出来，可以吸引人来问我们盼望的缘由，你们为什么有这样的盼望呢？我们为什么没有呢？到那个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可以存温柔谦卑敬畏的心，向他们介绍那能改变他们生命大能的福音，使我们能够承载神所赋予我们福音使者的这样的一个的使命，完成主所交托给我们去使万民做主门徒的使命。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话真的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是十分可信、十分可佩服的。就求主把今天借着罗马书13章1到14节这样美好的话语，你放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能够因顺服神而顺服这个世界之政掌权的，让我们也能够真的是在世上遵从你的命令，能够过一个爱人如己的生活，让我们能够在地上主啊过出一个天国子民的样式，让我们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为自己私欲肉体安排，乃是在灵里活出天国子民的样式来。主啊，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生这个纷乱复杂的世界能够继续为你做见证，荣耀你，彰显主你的荣耀。无论外边的环境如何，主啊，我们是你的家中的人，我们是神的子民，求主的圣灵带领我们明白你的真理，也能够在你的真理当中更新我们的生命。谢谢主，听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